啊，就度了三天假了。你不相信，你回来，你看看能不能一个月啊恢复正常。我说的话不是假话，修行人不能度假了，一度假就完了啊，常常就度假了，这一辈子也恢复不过来。啊，不用功的人不知道，用功的人晓得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做的事情，一生当中没有度过假了。什么时候可以度假参学呢？啊，那个还不是度假，参学。华严经上给我们说出标准了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自信，这个时候可以参学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去度假也没关系，你决定不会受外面环境的干扰，他有这种本事啊，啊，有这样的定慧呀、啊。这是什么地位呢？刚才所讲的圆教初住的地位，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呐、啊，你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。现在年轻人哪里懂得这个道理？我在年轻时候也不懂啊，啊，我在李老师麾下求学的时候，大概是五六年的样子啊，我出家三四年啊，有一个机缘。道场里面呢有一位居士，他有一个别墅在山上，没有人住，是个日式的房子，第二次大战时候建的，建在这个乡下山上，房子后面呢是防空洞，那个时候是躲避盟军轰炸，因为还是在日本人统治的时代。战争结束之后呢，他们这个地方就没有人去，房子建得很好啊。他要拿这个房子来供养我啊。我们有几个出家人，我就把这个事情向李老师报告啊。我说我们去住山，像住茅棚一样嘛，住山修行，环境很清净。现在有这个缘，李老师也不给我说什么话。讲经的时候啊，跟大众宣布了，实际上那就是对我讲的啊。说什么呢？说闭关跟住山在佛法里面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无条件的啊。闭关住山那多好啊，享清福啊。他就举古人的例子，道州八十有行觉，道州和尚上一次这个净慧法师到这边来，净慧法师道场啊就是道州的创建北林寺。道州和尚八十岁，他为什么不去闭关？他为什么不去住茅棚呢？不够条件呐、啊，什么条件呢？李老师说了，参禅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呐、啊，才有资格住茅棚，才有资格闭关。教下研究经教的，大开圆解啊，这才有资格。净土宗的呢，要念到理一心不乱，事一心。还不行呢，还不够资格啊。老师这么一说，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啊，那差太远了。老师接着告诉我，自己成就之后就要教化众生，哪里还有时间去闭关住茅棚？那你违背了自己的本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你不度众生了啊！你跑去自己享清福去了啊！那到底什么条件才能闭关，才能够住山？彻悟之后，大开圆解之后，没有法缘啊！换一句话说，没有人请你讲经说法啊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闭关，哎，住茅棚，线下参学的学人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说是寻思访道啊，谁是真善之师呢？啊，这些人打听哪个人住茅棚，哪个人闭关，那个人是真善之师，去亲近他了。啊，到处打听呢，哪个地方有人住茅棚啊？啊，如果亲近他，他不是真的开悟了，没有能力叫你，你把他关门打开。出来出来跟我一道参学，你还没有资格闭关呢。闭关住茅棚听人思啊，这就是向社会大众宣告啊，他的道业成就了，已经明心见性了，向大众宣告，你们如果想求法呢，到我这儿来，我在这里等你啊， 等待时节因缘成熟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要不然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闭关？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去住茅棚啊？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，以后在李老师面前不敢再提这个话了啊。那么现在年轻人没有亲近善知识，没有人教导他了，年纪轻轻出家还没几天就闭关了啊，就去住山去住茅棚去了，他会有什么成就？听经没有明白经典里面的意思啊，白听了。过去我在台湾啊，参加李炳南老居士的慈光大专讲座啊，李老师要我带他一门课，为同学们解答问题啊，每一天2个小时答问呐。啊，讲座有100多个同学，我还记得很清楚，有6位呀研究所的学生啊，我每天在讲台上让他们问2个小时啊，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要答不出来呢，有李老师在后台撑住啊，我带老师来解答，我能解答的就答复了，我不能解答的留给老师。我们学习的时间4个星期啊，这4个星期100多个人每一天问我2个小时，居然没有把我问倒，一个问题也没有拦住我，我很感叹。古人常讲后生可畏呀，我说看看你们也并不可畏呀。有一次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啊，也是与我们这里都有关联的初学的同学啊，总是避免不了，尤其是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多啊，有一些问题我们想不到啊，因此疑一定要断啊，要问学问嘛，断疑生信，坚定自己的信心呐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信心从哪里建立？一定要亲近真善知识啊，才能够断疑生信啊。净宗法门为什么被一切诸佛称赞？就是他无比断烦恼，待业往生呐。要是这个一般的法门不断烦恼，决定不能成就啊，见思烦恼不断，决定不能超越六道轮回，尘沙烦恼不断，决定不能超十法界，无明烦恼不断，决定不能生一真法界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不断烦恼，你的自信般若智慧怎么能够现前啊？我们今天智慧不开，为什么不开？烦恼盖覆了心性啊，烦恼迷惑了心窍，就这么回事情。祖师大德教给我们的方法，一门深入啊，常识熏修啊，啊，办大专佛学讲座，目的何在呢？只是给同学们种一点善根而已。善根如果深厚，啊，这一个机缘把他的善根引起来了，他的善根增长了，啊，有没有这个同学呢？有，人数不多，比例不多，2-3%呐，啊，大多数不行呐，只是给他种善根呐，啊，4个星期戒业的时候，啊，也举行一个戒业典礼，李老师在这个戒业典礼很感慨地说，啊，你们到这边4个星期每一天密集地上课，确实改了样子啊，啊，不像刚刚来的时候心浮气躁啊，是有一点规矩，有一点样子。李老师说，如果今天毕业了 明天上街看几场电影，完了，四个星期全泡汤了。真的不是假的啊，两场电影的我们就完了啊，完全退失，道心就没有了。由此可知啊，我们这个事情放不得假了。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头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我们懂不懂的？相继就是不间断呐、净念就是不怀疑不夹杂。念佛夹杂妄想，就把念佛的功夫破坏掉了。所以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功夫最可贵的就是不夹杂不间断，没有不成就。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对于社会带来的确实有负面的，也有正面的，关键就在我们怎样去利用。啊，经不能够透彻的了解，做到没有疑惑了，烦恼轻，智慧长啊。如果还有疑惑，还有懈怠，还有懒散，这问题严重啊。什么人天天给你讲经，你有多大的福报啊，找一个善知识天天能听他讲经，不容易呀。啊，但是现在有这个录像的这些设备，这给我们方便多了啊。法师讲这一部经，我们把录像带拿回家，天天可以重复地听呐、这是从前人呐、没有法子想象得到的啊，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有福了。古人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，我们今天得到了啊。那你今天是在家里头用这些先进的设备，你是听经呢，你还是去看电视剧呢？啊，你还是听音乐呢？这就在你自己掌握了。如果你把这个时间通通拿来听经，你成就了啊。家里面人口多啊，现在虽然是小家庭，夫妇你还有儿女，有的时候还有亲戚朋友来 啊，所以现在一般都市里面的家庭不止一台电视机啊。啊，我去参观很多，每一个房间都有啊。啊，很可以呀，用一个房间专门听佛经。啊，你天天听，不听他们那些。啊，听得很有趣味。慢慢他就问你，你那个真好听吗？哎，不妨来试试看。你慢慢就会把你一家人都渡了，那把你的邻居也都渡了。你要有长远性，你要把修学的成绩拿出来给大家看。这样才行啊。祝福菩萨念念都为别人着想，啊，这个原则一定要记住，不为自己着想啊！啊，你在家里每一天听经八个小时，不是为自己，为家里所有大众，潜移默化了，自度度他了。不是自私自利啊！只要功夫深，时间长，一定能够感动人。啊，这肯定。所以我们明白这些道理，汲取古大德修学的经验教训。不但要学习，而且还要发扬光大。啊，利益社会大众啊！啊，要把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。在我们的身上表现出来，啊，看看我们在社会上是不是受到社会大众尊称，哦，这个出家人第一，这个出家人最尊。到哪一天我们在社会上被人家称为最尊第一，我们才对得起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学生呢，佛在诸佛里面最尊第一，学生在所有一切学生里头也应该最尊第一吧。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有没有认真努力去做到？这个地方设方佛在，遍照东方恒沙世界，这一句说得具体。下面呢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，四维东北东南，西北西南，上方下方十方啊，十方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。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，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游旬，或百千万亿游旬，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。这些经文都非常重要， 啊，我们念的时候不能够疏忽。佛有声光，有放光，啊，我们叫佛光，通常有这两类。声光呢，常光，佛顶上的圆光，这是常光。啊，佛的身体也放光，啊，这也是常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光啊，经书里面所说的八尺啊，声光啊，如果放光呢，那就不一样。诸佛所现的身不相同，声光也不一样。啊，实实在在说，佛佛道同，哪有不一样的？众生不相同啊，众生业障不一样啊。啊，业障重的人见不到佛光啊，啊，业障轻的人能见到。啊，更轻的人他就见到佛的光明啊，就比较大。啊，业障很重的人见不到佛光。佛放光呢，亦复如是。这是就众生业力来说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说法，从众生的缘分来说，那我们这个世间人也一样吗？遇到有缘的人呢，就很欢喜；啊，没有缘的人呢，就不想跟他见面。缘也是光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来看呢，我们就知道阿弥陀佛与十法界所有一切众生呢缘最深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放的光格越大嘛。这一桩事情诸佛不一样啊。有些人在自己修行成佛的过程当中，很少给众生结缘，只顾修自己。确实他成佛了啊，虽然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这个愿是完全相同，但是跟众生结的缘不广啊，见的缘不够深。我们又常常在佛法当中听到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啊，这个众生跟佛没有缘，没法子啊。世尊当年在世啊，东城老母这个故事很多人知道啊，跟释迦牟尼佛没有缘，释迦牟尼佛度不了他啊。佛做一个试验给弟子们看啊，东城老母从这边来了啊，佛迎面走到那去，他马上转弯别的路走了，啊，绝对不想跟佛见面啊。佛有能力要化身到那边，又给他又拐弯，到最后佛现的身，四个身体把他包围了，他低下头来痛苦，也不看佛一眼，没有缘嘛。啊，佛叫他的学生舍利弗去度他， 舍利弗一去他有缘就度着他了。谁跟谁有缘啊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了，诸佛光明，这是讲放光顶上圆光放光啊，或者是一二三四游巡，游巡是古印度长度的单位啊。过去古大德翻译游巡有三种，有大中小啊。大游巡呢，或中国古时候八十里啊，中游巡呢六十里，小游巡四十里啊。说实实在在的话，中国古时候所讲的这个里呀，比我们现在都短啊。你看周朝时候用的尺，大概只有我们现在一般的市尺，大概只有六寸啊。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古书里面人的个子都是一丈多高啊，啊，实际上呢，跟我们现在个子还是差不多高，啊，它尺小嘛，我们现在尺大了啊。那么夜游巡啊，但是我们怎么讲的时候，应该也有十里路这么长，光明有这么大的，那个佛与众生的缘越深，它的光就越大啊，或者百千万亿呀 啊。那么这以上呢，这讲深光，都要讲有缘啊。没有缘就不行，因此我们学佛要讲佛法当中常说，万般讲不去啊，唯有业随身啊。你在这个世间啊，什么都带不走啊。我们到这个世间来什么也没带来，我们将来走啊，什么也带不去啊。这桩事情许多同修都知道啊，可是佛法里头还有一句，唯有业随身，哪个能带得去的？你的善心、善愿、善行能带去，你的恶心、恶愿、恶行也能带去。啊，你带去的是善业，你来生感得善的果报啊；你要带的是恶业呢，那来生是三途的果报、苦报。啊，六道轮回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啊。六道轮回什么人在那里掌管在主持呢？给诸位说，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阎罗王，也不是佛菩萨啊。什么人在掌管呢？自己的业力，这个要知道啊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了解这个事实了，我们要应当要干带得去的，带不去的事情不干啊，少干；带得去的事情啊，要干要多干。诸佛菩萨这是世间一等聪明人，他们是专干带得去，带不去的他们想都不想，帮助苦难众生啊，这个事情是带得去的呀。六道众福众生都有苦，都遭难啊。什么难呢？没有智慧，愚痴啊。如果你听了不高兴，你很生气，马上来反驳，那我笑笑。为什么呢？我说你愚痴，你果然愚痴嘛，你已经表现出来了嘛，你不承认也不行嘛。啊，说几句不好听的就生气了，说几句恭维好听的，哦，你就很开心了，这就叫愚痴，自私自利，贪嗔痴慢，没有放下啊。六道凡夫都是这样。